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好的，接下来呢，纪晓英要来在今天介绍这个是我自己的心头好，就是我规划了注意了蛮多年的，但是我一直还没有走这条线哦。那这条线呢，就是立山黑布。我记得好多年前在那个旅游杂志上面啊，就看到了一个什么人一生啊一定要去一次的那些景点，其中有一个呢特别吸引我的就是立山黑布的大雪谷。那因为这个地方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紧邻那个阿尔卑斯山脉，然后它在春天的时候，就是每年它开放可以去立山黑布观光的时候，好，就是到那个大雪谷去观光的时候呢，它是那种一边你可以看到积着很厚的一层雪壁，然后呢山谷下你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樱花盛开这样的奇景，等于就是说你在它刚开山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看到冬天的景象，一边又可以看到春天的景象。我觉得那个又白又粉红的状态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惊，我会觉得说天哪，如果能够有朝一日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风景的话呢，真的是太没有对不起自己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年前我大概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就从你光是从杂志上面神游，然后后来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社群网站哦，比如说脸书啦、推特啦、 IG 啦哦，然后我也发现蛮多的朋友分享在立山黑布观光的一个情景。那因为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日本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自由行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哦，所以我就以大部分我看到都是参加团体旅游嘛，那我自己是希望可以自由行。那因为你光是从立山黑布或黑布立山这两个，就是你要走这一条路线大概要经过好几次好几趟不一样的交通工具，其实它的交通是有点繁琐的，所以我就一直还在研究，然后一直没有启程而行。要不然就是呢每一次啊就可能被那个赏樱啊或者是赏枫啊这个季节绊住了，然后就一直没有成行立山黑布的这个行程。那其实来到了这个立山黑布，它其实就位于富山嘛，那这个富山它的自由行呢不是只有立山黑布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的行程是最为有名，但是呢在富山呢它还有很多很值得去走的地方，比如说有五股山的合掌村啊、宇奈月温泉啦、高冈市的雨晴海岸啊，这些等等的，光是富山推荐的观光景点就有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依山傍海，所以呢它在这个富山呢它也有非常多的美食，比如说有非常知名的银屋子，有红楚线、有黑拉面等等，这个都算是富山县的特产，也是它的美食。所以呢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如果你要安排到北路去参加，就是到北路自由行的话呢，我觉得千万不要把富山县的这个特色、富山县的这个景点把它一起排进去。好，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富山在哪里。富山呢它就在日本的北陆地区，然后呢它旁边呢紧邻着新系、石川、长野跟岐阜这四个县，所以呢它是一个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资源的地方。然后在富山县内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群山环绕哈，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立山嘛。那这个立山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它不是什么这个海拔非常非常高的高山，它不是，但是呢它为什么那么有名，因为它就是紧邻着北阿尔卑斯山脉连过来的，所以这一个山脉呢它整年长年以来都是风光明媚哦，然后呢你只要是不是冬天去富山哦，你都可以去爬山，你都可以来到富山去欣赏它的美景。当然不一定是像纪晓英讲的一定就是要雪壁雪景 这样，就是说你一年四季来到富山呢，除了冬天之外，你都可以欣赏到它的山景，然后稍微的去爬爬山都是很棒的。然后再加上呢，因为富山县它有非常著名的农特产，物产相当的丰饶，因为它直接呢面向日本海，所以呢光是富山湾这个码头、这个地方呢，它可以有丰富的日本的内海的天然渔获资源，所以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天堂。你不要一讲到说，讲到海鲜，你可能会想到北海道，你可能会想到东京的竹地，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在富山湾，光是在富山这个地方，它也有非常各式鲜美的海鲜，请大家不要错过了。那如果呢，你要来富山玩的话呢，目前在台湾其实是有直接从桃园国际机场直接飞到富山的直航的航班是相当的方便的，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要往香港去转机，才会直达，才会直接到富山。再来呢，就是在国内线的部分，在日本国内线的部分呢，从东京的羽田机场以及呢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是有直飞富山的这样的一个航班的。那如果说你要从名古屋啦、大阪啦其他的地方要前往富山的话，就只能搭新干线。那除了因为 你也知道新干线呢，就是跟台湾的高铁一样嘛，它的那个票价其实非常贵，就算你买一些离峰时段或者是它可能有一些促销的票价会便宜一些，但是也不会很便宜。那其中有一个，如果你不是你不是搭那个国内线，就是日本国内线的航班的话呢，你也可以搭乘那个高速巴士。搭乘这个高速巴士就是像那个夜行巴士这样，然后呢直接呢就是晚上搭车，然后早上你就会到富山了。这个的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因为高速巴士的价格我记得最便宜应该差不多4000日币左右，但是你要大概要搭6个小时到7个小时，因为它叫夜行巴士嘛，这个应该算是在日本国内 长范围的就是长距离的移动最便宜的一个交通手段，就是夜行巴士。那夜行巴士它分非常多种不同的等级，因为你的服务越好，位置越舒适，它价格就会越高，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会比新干线便宜一些，因为它必须用很长的时间来换取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但是对于像自由行或想省钱的朋友，你可以省下一个晚上的住宿费去移动，因为都在车上嘛，这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省钱的好方式这样。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很推啦，因为我曾经搭过一次夜行巴士，哇，真的太累了。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一点，我都觉得累了，更何况我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这样。我还是愿意就是存一点钱，花一点钱，然后呢用短时间的方式来长距离的移动这样。好，那我们来介绍这个立山黑部，它其实就是一个阿尔卑斯山脉的路线。那它串联了北部地区有非常多座的山脉总称，所以他们叫北阿尔卑斯山脉。那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立山黑部这一条阿尔卑斯山脉路线的行程，因为它直接就贯穿连接了富山跟长野这两个县，它其实是一条登山的路线来着。所以呢每一年呢大概在四月初左右，然后一直到11月左右，这个时候呢立山跟黑部湖这两个地方就会解封开山，那我们都统称它叫做立山黑部，就是立山黑部的行程。然后在这段时间呢，观光客可以去享受登山的乐趣。那因为呢从不管你从立部，就是不管你从立山到黑部湖，或从黑部湖到立山，不管你从左边到右边或右边到左边都不管，整条立山黑部的路线要用6种不同的交通工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研究那么久的原因，因为它要搭乘6种完全不同的交通工具才可以抵达。其中呢最不能被错过的就是呢全程没有任何支架支撑的立山缆车，非常的有名，因为它全长有 1.7 公里，它的移动距离是目前日本最长。然后呢在立山缆车的途中，这 1.7 公里的途中，你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去欣赏它这个立山黑部的山景的景色。所以很多人说它是去搭立山缆车感觉就好像来一场空中散步的感觉是一样的。那在立山黑部当中最令人呢称道的绝景，就是在于这个 地点就是地点在于市塘这个地方。那市塘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你在很多的网络上啊，或者是看到一些照片上面看到的那个立山黑部的大雪壁，就是很厚的，两边有那个很厚的雪的墙壁的那个大雪壁，它其实呢就位于这个市塘的雪之大谷的这个景点。好，那它的海拔其实没有很高，它海拔才2450米、哦、那它算是一个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好雪地带，非常的会下雨，因为非常会下雪，因为这个地方呢每年冬天的时候它会积雪大概有10米以上甚至于20米以上的雪。好、哦，就整座山都被雪覆盖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但是等到春天天气变温暖的时候，雪会融化、啊、然后呢也就每一年在四月的时候它会开山。那开山的时候呢，整个的一个雪之大谷的道路它会把这个积雪全部铲开，积雪路露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它形成了高20米的雪壁。哦、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被推荐为一生当中要见一次要看一次的这个雪景，因为太特别了。因为也只有每一年大概在四月刚开山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还是两个礼拜的时间哦，这个巴士呢它可以穿梭在那个雪墙当中，而且可以停，就是停下来在两边雪墙当中的路边，然后游客是可以下来走，可以下来拍照纪念留念的。我记得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所以你下车走在他那个铲完雪的道路上去看两边二十米的雪壁，你才会知道说哇，它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壮观。因为这个景象是期间限定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呢一定要把握就是开山的时期。那因为我也深知这个游戏规则，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不能够下车走动去看这个二十米的雪壁的话，我去那里干嘛？所以呢我大概就研究了很久，就是要找有一年可能呢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去赏樱花的时候，顺便再到那个立山黑部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它那个雪之大谷，这样。好，那讲完了这个雪之大谷之后呢，我们来介绍立山黑部。好，这个立山是一个地方，黑部也是一个地方。那立部呢它在这个黑部呢，我常常一直被它名字给搞错，立山黑部，就是黑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叫做黑部水坝。那黑部水坝呢它非常的壮观，因为它很大，它目前是全日本最大的一个拱形水坝，而且这个水坝呢就建造在海拔1500米高的地方。那这个水坝本身的高度有186米，你看哦，它几乎是那个雪之大谷雪壁的10倍高、哦、所以呢它从1956年开始动工之后呢，总共这个水坝呢做了7年才完成整个的工程。那它因为呢沿路上、哦、就是整个雪坝还有整个立部黑山的这个地区呢，它的景观是相当漂亮的，再加上这个很雄伟的水坝，所以呢每一年的6月到10月的时候，这个黑部水坝呢它会有一个为了观光所做的一个大放水这样的一个表演，每一秒钟有10吨以上的洪水呢飞泻而下，所以呢整个的景色相当震撼人心。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雪之大谷的话呢，来看一下那个这个黑部水坝放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生当中很难得一见的放水的景观啦。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富山县嘛，我们现在又走到黑部，因为我就说从立山到黑部或黑部到立山要搭乘6种交通工具才会抵达。那讲到了这个黑部呢，除了这个黑部水坝之外呢，黑部峡谷也是一个必看的景点，因为呢它目前是日本最深的一个 V 字形的峡谷，所以呢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陡峭，然后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可怕，就是很壮观这样。但是呢这个是大自然所形成的，所以呢它常常被日本的网友或者是呢世界的这些旅游网站上面被选为秘境100点 的其中之一的景点。所以如果你想要来看这个 V 字形的峡谷呢，一定要搭乘黑布峡谷小火车，可以穿越整座的峡谷。那这个小火车呢，有部分是开放式的车厢，它并没有车窗，所以呢你一边坐着小火车，一边呢还可以感受一下芬多精的洗礼。因为在山上，然后又在那个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充满负离子的感觉。那这一座呢，这个小火车呢，好，就是这你坐它的这个观光小火车呢，你会发现说，经过了黑布川还有山堰桥这些景点，你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它几乎都是绝景。尤其是在秋天还有冬天，为什么？秋天是满山的枫红，冬天呢是皑皑的白雪，所以呢它就是一个红色跟白色交织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更加令人觉得相当的漂亮。所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它一年四季都很值得来的原因，因为你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旅行方式。然后呢再来就是呢，虽然啊这个黑布峡谷呢它也叫黑布，但是呢它并没有在立山黑布的整个的阿尔卑斯山脉的路线当中，它是又是另外一个景点了，这一点要跟大家特别的做一下说明。好，那么在体验过立山黑布的观光之后呢，不得不介绍的这个地方就是宇奈月温泉。那宇奈月温泉呢，绝对是来到立山黑布旅行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住宿选择，你要来感受一下。因为呢它就位于黑布峡谷入口处，那它是在1923年的时候就拥有了这个温泉区的。那当初啊会有这个宇奈月温泉啊，其实真的是一个情境所逼啦。因为当时啊在建造水力发电厂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黑布水坝这个地方，就是他在建造这个水力发电厂的时候，他是当时在这边施工的工人们休息的一个据点。但是随着呢这个铁路的开通，铁路的运行，这里就慢慢的繁荣，因为交通变方便了，甚至于呢他因此就成为了富山县内最大规模的温泉区。而且呢这里的温泉有一个特色，就是非常的透明，它是全日本的温泉透明度数一数二的温泉。据说呢它是一个美人汤来着，非常的滋润皮肤，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弱碱性的这样的一个温泉水，所以呢很多日本人都说它就是一个美肌温泉。即便你没有住宿的话，也要来这个宇奈月温泉的温泉街上，它有很多免费的足汤，你来泡泡看它那个足汤，保证你的脚柔嫩的跟婴儿的皮肤一样。所以宇奈月温泉呢是来到立布黑山呢旅行的时候呢非常适合来缓解一下旅途疲劳的地方。不管你在这个地方住宿也好，或者是你可能只是来泡泡那个足汤，它都非常的适合。